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仍然是环绕在范二大公会议会场四周，看一看，听一听教宗保罗六世在1964-65两年会期间做了些什么事情，来印证实践大公会议的要求。当保罗六世对大会宣布说，他有意到印度的孟买参加1964年12月在那儿举行的国际圣体大会的时候，使得与会的大会会员莫不感到惊讶。在1964年的年初，保罗六世曾经亲自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这是2000年来第一位离开欧洲的教宗，是伯多禄的继承人去当年耶稣基督生活与受难的圣地。然而这次去印度却是到一个信教友还算很少数的国家，必然会遭到某些国家的批评和不满。但实际上教宗深深知道，印度人是世界上对宗教非常虔诚的一个民族。他认为教宗要到印度去做客是他们印度人的无上光荣。而当教宗保罗六世一下飞机就去巡视城里面最贫陋的街道时，不只是30万天主教教友和政府首长，连所有的印度百姓都给他以印度历史上空前的欢迎。民众热烈的程度真的是始料所未及，根据估计有100万各种信仰的人夹道欢呼，历久不衰，全国都热情沸腾了起来。这也是印度人对献身于神明的人最传统的虔诚。在1965年的10月4号，教宗保罗六世应联合国的邀请去到美国纽约联合国组织所在地，当面见到了全球各驻联合国的代表，跟他们会商今天人类们所关心的种种问题，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战争，确保和平。5号他就赶回罗马，向大公会议发表声明说，和平的使命从来没有向一个更高尚，我们可以说也更爱听的议会传达过。教会显示了他的本来面目，这个面目就是天主和世人之间的中介。这种中介的角色可以把人类最深的希望向天主传达，由言语到行动的时间已经来到。从此以后，我们应该更多注意穷人，因为物质分配的不均是乱源，而且还可以引发战争。这种对世界上的不公和贫穷的注意，催促着有信德的人去多做爱德的服务工作，不但在大会中讨论，还要同世界各民族及一切宗教信仰中怀有善意的人促进社交和精神上的来往。也正是这个同样的思想，启发了保罗六世要成立一个永久的机构，名叫为无信仰者的秘书处。他委任维也纳的主教科尼舒基担任第一任主席。我们知道这种商谈是非常的困难，有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教会既然已经受命向所有的受造物宣传福音，必然是要求教会要去尝试一切可能的方法，好让将真理也能够传达给不信天主的群众。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今天节目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范二大公会议跟大公主义。教宗若望23给大会指定的目标之一，就是准备实现基督的愿望。一个牧人，一个羊展。如果有人相信这个所渴望的日子已经临近了，那真是幻想。但是自从教宗若望23宣布了他的计划的那一天开始，可以说已经在这条路上迈进了好大好大的一步，这一点一点都不容怀疑。若望23的伟大人格及他那不平凡的慈祥，他对人的敏感和广泛的理解能力，以及他对东方教会的认识，都大大的有助于创造彼此信任的气氛。这些都是一切促使彼此接近和来往的先决条件。 召开大公会议的预告也唤起了非天主教徒的最大兴趣。为了便利于彼此的接触和来往，若望23在1960年6月5号成立了一个永久的机构，名字叫做合一秘书处。从机构的名字已经说明了，这个机构的近目的是协助非天主教的基督徒观察梵二大公会议的工作，而更广大深远的目的是要协助所有的基督徒走向合一。这正再一次的证明了若望23的经验丰富，善于组织。同时他更委任了最合适的人选，德国的博雅书记担任这个机构的秘书长。博雅书记曾经担任教宗闭月第十二的告诫司铎，而若望23本人半年前刚升他为书记，实在是不能再有更恰当的人选了。而且大家都知道，16世纪的改教运动造成了基督信徒的一再分裂。正有这种说法，说基督徒是因着对圣经的看法而分裂。那么现在基督徒也只有在借着圣经而重新聚首，在圣经内走向合一。这真像是对博雅书记的一个预言。他是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曾经在罗马担任了30年的圣经教授。他已经准备好，而且也最适当不过，去同基督徒的神学家分离的弟兄开始商谈。博雅书记他精通多种的语言，他那丰富的经验使得他对这份工作应付裕如，尤其是他那敏捷的理解力和坦率豪爽的性格，再加上他那正确而又果决的判断能力，使他成了大会当中最受欢迎的演说家。他虽然已经80岁了，但是他的活力仍然充沛。他以合一的大使为己任，在周游欧洲各国的时候，对大公运动曾经做过多次的演讲，与分裂教会的领袖们也有过不少的接触。因着博雅书记的活力和若望23所赢得的普遍友谊及尊敬，产生了非常和谐的气氛。其中最明显的表示就是英国国教派的坎特布里总主教兼安利甘教会的首长斐舍尔博士，在1960年12月2号亲自来到罗马敬谒教宗若望23。他虽然声明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做礼貌性的拜访，而事实上并没有因此而减低了他的重要性。自从400多年前分手以来，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安利甘教会的首长来到罗马见教宗，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呢。而在当时，谁又能够想到5年之后的1966年3月23号，斐舍尔博士的继承人拉姆塞博士竟然也来到了罗马，拜访了若望23的继承人保禄六世呢？更何况，拉姆塞博士是以安利甘教会代表的资格做正式的访问，当然这还不算是合一，最重要的阻碍仍然存在着。不过至少在艾德内的商谈之门已经是敞开了，僵局已经打破了，接着就有许多的基督教和东正教的高级人物陆陆续续的造访教宗，教廷也派遣观察员去参加普世基督教协会，尤其是在1961年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所召开的全体代表大会。在大公会议正式筹备会当中讨论到是否邀请分离的弟兄 尤其是两个最大的集团，基督教和东正教呢？如果他们被邀请，那么他们是以怎么样的身份来参加呢？这些问题都与大公运动有着关联。当然，不能够邀请分离的教会代表来参加大会的讨论，并且在邀请做观察员之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罗马教廷愿意知道他们是否愿意接受邀请。而事情也似乎令人费解，东正教对信仰、对教会的观念都比基督教派更同天主教接近，但事实上跟基督教交谈却远比同东正教交谈要来得容易。普世基督教协会和基督教中的几个大教派都派遣了观察员，罗王23还以个人的名义邀请了许多基督教的神学家出席了大会。同东正教之间的交谈相当的困难。1961年，所有东正教会在希腊的罗德斯岛集会的时候，他们决定要采取一致的行动，但是在政治的立场上却出了许多的难题。因为东正教有的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内，有的在民主地区，更何况还有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的竞争问题。君士坦丁堡享有精神领袖的荣誉，号称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奈德纳是东正教最高权力的象征，因此罗马的请柬就寄给了奈德纳。然而莫斯科的宗主教是拥有教徒最多的一个教会，他不承认君士坦丁堡的首席地位，而争取第三罗马的名衔。本来奈德纳全心接受罗马的邀请，但是直到大会的前夕，莫斯科方面始终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君士坦丁堡的奈德纳因为不愿意破坏罗德斯岛会议所议决行动一致的协定，于是就拒绝了罗马的邀请。不料两天之后，也就是大会开会的第二天，莫斯科的宗主教所派出的两位观察员却抵达罗马，成为不速之客，给大会平添了很大的喜庆。然而君士坦丁堡方面却感觉到不是滋味。好在事情并不是无可挽救，因为在第三期大会的时候，所有东正教会除了希腊之外都派遣了观察员。会议的第一期只有49位观察员，到了第四期大会闭幕的时候，观察员的人数增加到了103位。许多人以为开大会只是把教廷所准备的草案稍加修饰批准通过而已，哪里料到竟然是自由讨论，人人都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观察员自然不能够参加公开讨论，但是私底下却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还有不少的小组跟主教们去向他们请教，征询他们的意见。无疑的，因为他们的在场，大会在公开讨论问题的时候多少会有些顾忌，免得伤感情。在大会开会期间，有两个突发事件使天主教跟东正教的接触和来往大有帮助。第一个突发事件就是教宗保罗六世亲自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第二个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双方都同意撤销双方开除教籍的法令。现在我把这两个突发事件深入做说明。我们先讲教宗保罗六世去到耶路撒冷朝圣这件历史性的大事。这是自从教宗闭月第七于1809年被拿破仑俘虏以来，经过了160年之后再有教宗离开意大利的国境。1964年的1月4号到6号，博多禄的继承者返回到当年博多禄宗徒之长起身到外邦去传教的地方，去到耶稣基督诞生、成长和受难的地方——伯利恒、纳撒勒、加里勒亚湖边和耶路撒冷。教宗在他所经过的两个国家——约旦和以色列，他曾经受到最殷勤的欢迎和接待。 约旦国王胡生和以色列的总统夏沙都在教宗抵达该国国境的时候亲自去欢迎致后。但是最叫人感动的是，群众们如醉如狂的兴奋，他们冲破了警察的一切封锁，为的是要接近教宗，以至于预先安排的礼节和演讲都无法举行。我想教宗的演讲都无法比得上群众的兴奋更为有声有色的了。无论是阿拉伯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基督的信徒也罢，阿拉伯的信徒也罢，莫不争先恐后的想要一睹这位罗马教宗纳撒勒耶稣的代表的风采为荣。当教宗一宣布要去耶路撒冷的计划时，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奈德纳就高兴地宣称，这真是由天主来的灵感。奈德纳也立刻回应说，他本人要亲自到耶路撒冷去会见教宗。他们是在耶路撒冷相互拥抱的，那张他们两人拥抱的历史性照片随着大众传播工具传到了全世界各个角落。这样会见和拥抱已经隔了500年。1439年，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约瑟曾经往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参加大公会议，并且曾经跟希腊人共同签署了合一的协定，但是当时并没有合一的诚心，成见也好，怨恨也罢，也没有完全的消除。因此当时那个合一的签订只不过是一份公文，并没有认真的去实行。而这一次的东西教会的领袖在耶路撒冷的相互见面、互相拥抱却正好是相反。虽然双方都明知未全面的合一还有很大很大的阻碍，但是双方在心灵上已经接近了。我们相信终有一天双方会因着主耶稣之名合而为一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跟您谈到这儿了。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也愿天主降福您。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